大家好，我是石涛。我们节目中经常引用，我其实去引用在神话故事当中的一些说法，有些朋友觉得不真实，也有一些朋友觉得那太高。其实谈不上高跟不真实，神话故事你说是真的是假的？其实，在讲述了东西方神话故事的时候，我以为在那个时代那些作者很厉害。那些作者知道人笨蛋，人的笨蛋在于人的自私，但笨蛋的人呢，是把自己给框在里头了。他在自己展现聪明的时候，把自己框在里面了。写那些书的人呢，知道人笨，人的笨源自于人的聪明，这话都听着别扭，那聪明还笨。人造了手机，对不对？现在人人有手机，没错吧？然后呢，人离不开手机，没错吧？当人离不开手机的时候，人们会把支付，为了自己的方便，会把自己支付的手段放在手机上。微信、阿里巴巴，对吧？苹果支付。当你把自己的钱放在手机上的时候，那手机的拥有者一定可以知道，一定可以掌控你的所有财务状况，没错吧？你上哪打了个嗝，上哪放个屁都知道。有人说开玩笑，你国内如果很多厕所是收费的，说让你只要一滑你就能尿尿，那么你滑的时候就尿了，人家不知道吗？是不是人的聪明？和现代人的奸猾，为什么啊？多方便，人白送。人们聪明的笨蛋，就是展现在这其中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举的例子是这么个例子：实际神话故事是真的。神话故事透过这么一个神话的说法，给人了在人的文化中成为了障眼法，但是却讲述了生命的真实。就像每一个人做梦，他无法展现，却是生命的真实。可是当活到现实中的时候呢，又追逐这块肉所代表的一切利益，就像人们上任何地方去打开 GPS 一样。所以人的存在成为了真正被 AI 的产品。你骂习近平笨蛋，小学毕业，但他今天可以置你于死地。你是真正的一溜屁，全是博士，然后呢，你就像傻瓜一样，你无力抗争他，你无力抗争他，因为你都不知道他背后的因素是什么。这是一个完全对立的环境。那可是呢，这也在我眼睛里，这就是大审判，这是圣经启示录当中的大审判，什么意思？绝大多数的人，人类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人背离神，包括去宗教的，他只崇拜自己，不择手段的崇拜自己，他不会谦卑的。他不会谦卑的跪在神的面前，不会，他是有所求的跪在神的面前。说你看胡说，上教堂都跪在上，他跪在下头干嘛？上天堂，哪是天堂？撒旦产生在耶和华的圣殿里面，那地方是不是天堂？所以都跪在那儿上天堂的，其实他不知道天堂在哪，他不知道，就跟 GPS 一样。这是今天其实真正可悲的，生命内在可悲。其实这是我个人完全能够看到，但是呢，所展现出来的很多迹象，很显明、很显现的迹象，我们在经历了巨大的磨难。以中共为中心，香港、台湾、美国，这是跟中共直接相关的。香港完全被侵占了，就相当于天地人的人；台湾占了一个地利， 中共习近平拿他没招。你别看他说要开战，你放心吧，没招。那为什么江泽民完蛋了？但是江泽民没咽气儿，可是呢，这个动物完蛋了。7月1号，江泽民是真正代表着共产党背后的因素，没上天安门城楼。美国是天，代表了天意，它的承载力，它的建国是在一个信仰的基础上建起来。那天代表人间之道的这种天意的本身已经烂到底了。比如说这话说什么意思？通天教主烂到底了，撒旦产生在耶和华的圣殿。哎，其实故事是这么来的。撒旦、夏娃、该隐三个，撒旦是天，夏娃是地，该隐是人，成为了今天人间的恶，与肉身同在的，都跟肉有关，三下。再从2019年反送中到2020年美国大选到今天，美国、台湾、香港，天地人完蛋了。所以你看到台湾被占了，香港被占了，台湾习近平拿他没招，美国在残留着，因为他的位置高，残留着他的善良的痕迹，跟大家分享几篇内容。欧盟自救，昨天欧洲议会就是压倒性的发生，就是产生决议，敦促欧盟各国杯葛2022年北京冬奥会。这个东西，它就是一个奥运会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打击巨大。越虚无的人，越没有能力的人，他越要名声名望。你看习近平到了天安门城楼上，他穿上毛泽东的衣服，神经病，活人你靠死人顶干什么呀？他没有能力，所以按照毛泽东的那个中山装做的，对50岁左右往下的人，对看那东西都看不清楚，什么意思？他效仿毛泽东，他一点能力都没有，然后他的模样，就是他讲话的模样，你看他一背手，这个新华社那记者特意照了一个侧脸，那是毛泽东1966年9月15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样子。就是说，旁边帮着弄他的人，都把他当成一个不只会呼吸的工具，满足他所有的需要，而他的需要是一种虚无的形象，虚无的和很张狂的，但是呢，原因张狂的一切，虚无的一切，李莲英娶老婆，我最男人了，说老婆生孩子这事儿得查查，我说老婆怎么生孩子了，玩真的这事儿不成，说这个那你就完了，明白的人一看就完了，那个东西一捅就全完了，捅破一点儿，一张窗户纸，好吧，你捅破一点窗户纸全毁了，所有人看不着窗户纸，只看那个窗户纸眼儿。现在很多朋友连这道理都不懂了，因为太 GPS 了，太 GPS 就是太失去自己了，越失去自己的人越张狂，所以你看那现在人狂暴。那欧洲议会的决定，他没有约束力，议会没有约束力，它不是一个行政单位，但是呢，它却具有一种真正的形象的意义，因为几百名欧将近600名欧洲议员是欧盟各个国家自己选出来的，代表着真正的民意，那是代表真正的民意。那各国的领袖，他是党派之争出来的，里面包含着更大，就是它的政治性、权力性更高。 议会不是，议会主要是出现在立法维持正义的角度，啊，维持正义的角度，所以它而它的产生的是源自于对《苹果日报》的态度。在香港，中共打压了《苹果日报》，那这件事情在欧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所以昨天的开会是谴责中共在香港对《苹果日报》、对民主派人士、对黎智英等所有人这种打压的行为的谴责，在谴责的基础上提出来决议杯葛2022年北京冬奥会。这对习近平而言，你比抽死他、打死他、打他仨嘴巴还难受。同样的内容，压倒性通过欧洲议会决议，欧盟外交杯葛2022年北京冬奥会。台湾中文媒体，那我们看到的同一个主题不同的报道，它是翻自于西方社会的媒体。那我跟大家表来展现同一个主题呢，是让大家感受到在整个这件事情本身的影响力啊，影响力。欧洲议会高票通过杯葛北京冬奥会，制裁林郑月娥，各个媒体的它的立足点不同，但报道的是同一件事情，这是在我眼睛里真正它自救的成分在其中。那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